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特朗普再遭暗杀，调查正在进行。华裔选民如何看美国选举暴力？
但是连续两次出现，的确让人震惊。
如果选举搞不好，整个国家就完蛋了。也就是选举安全问题是美国的国本，也是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的这种一个国本。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中国水军如何升级干扰？谋生越来越难，中国餐饮业者在景气寒冬中发抖。
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我是深度的那个衰退，可能已经步入了萧条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特勤局挫败了一起显然是针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暗杀企图之后，调查于16号在特朗普西棕榈滩高尔夫球场继续进行。执法官员在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边缘附近发现了一名枪手后，几名特勤局特工在灌木丛向他开枪。该球场距离特朗普15号打球的地方只有几百米。嫌疑人驾车逃离现场后被逮捕，留下两个背包和一支 AK-47 式突击步枪。在这起事件的两个月之前，一名枪手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向特朗普开枪，导致特朗普的右耳受伤，那名枪手在安全人员的还击中被击毙。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暗杀企图事件，稍后时事经纬还有更多的分析报道，欢迎收听。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一9月16号表示，菲律宾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具争议的萨比纳浅滩（中国称仙滨礁，菲律宾称艾斯科达浅滩）部署船舰。在此之前，一艘部署于此的与中国对峙了5个月的菲律宾巡逻艇星期天已返回港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说，我们将继续在这片海域驻扎。深化战略合作，中俄海军在日本海进行导弹和火炮发射演习。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星期一9月16号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海军的战舰在日本海进行了导弹及火炮发射演习。俄中这次被中国国防部称为北方联合2024的演习，是俄罗斯更大规模的大洋2024战略演习的一部分。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9月16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扩编18万人，使其达到239130人，其中军事人员为150万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安东尼奥·塔尼亚星期一9月16号在罗马会晤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时明确表示，意大利支持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英国有影响力议员称，英国应该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口，严格审查新上市。路透社周一9月16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有影响力的跨党派商业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曾任工党内阁大臣的利亚姆·伯恩说，他希望看到英国也通过类似美国国会2021年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法案。在中国监管当局上周五对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因涉及恒大地产审计项目寄出顶格处罚之后，普华永道在发给员工的一个内部备忘录中说，正在进行有形投资，以确保这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拥有高质量和可持续的业务。中国财政部和证监会上周对普华永道在华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处以创纪录的4.41亿元（约6200万美元）的罚款，并勒令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同时撤销直接参与中国恒大地产审计工作的普华永道广州分所。
其实今天的话也本来不打算出门的。
被逼家过后，救援人员在上海街道清理台风留下的废墟，有居民表示要准备食物和其他的物资，以免台风再次来袭。贝比家16号登陆上海，当地媒体新闻社称，台风对全市造成严重破坏，1800多棵树被刮倒，30000户家庭断电。
I would sa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 wanted to capture was what I appreciate in storytelling, and that is.
幕府将军演职人员庆祝赢得艾美奖。历史史诗片《幕府将军》在15号艾美奖上获得了最佳剧集奖。日本演员泽井幸奈和真田广之凭借《幕府将军》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而弗雷德里克·伊欧·托伊则凭借该剧获得剧情类最佳导演奖。该剧因以日本演员为主而受到关注，而日语是该剧中使用的主要语言。宇宙，
好，谢谢志源带来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特朗普再次遭遇暗杀，今年美国选举为什么特别紧张。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执法当局证实，9月15号星期天下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的高尔夫球场俱乐部打球时，一名枪手企图进行暗杀。这是9个星期之内针对特朗普的第二次暗杀未遂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独立时评人王海南和纽约律师于平博士来介绍华裔社区如何看针对特朗普的连续2起枪击事件。
首先张杰博士在纽约，请您谈谈您社区的担心好吗？
对，纽约是一个民主党的基本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从目前来说呢，这第二起枪击案呢，的确让很多人很吃惊，因为在美国大选期间呢，枪击案并不是少见。包括肯尼迪啊、里根呐、都总统都遇到过枪击案啊，并且枪击案在美国应该说也是比较频繁的。这个控枪问题一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人两党交锋的一个热点，但是连续2次出现，的确让人震惊。但是目前来说呢，因为两党的竞争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程度，再加上美国这种选民对枪的这一种熟悉和枪击案的一种了解。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个人的判断不会对选情有很大的这种改变。
好的，那么王海南先生，您在加州谈谈您那个社区的情况好吗？
我们不少华人都是用脚投票来到美国，所以很多人都关心美国的选举安全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这个政治竞争当然是文明，君子竞争是非常就是文明的，所以文明之道务在弱权，如果选举搞不好整个国家就完蛋了。也就是选举安全问题是美国的国本，也是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的这种一个国本。所以如果那个消费者手里没有钞票，肯定不会有厂商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选民或者说这个公民手里没有选票，也不会有统治者或者领导为我们服务，为选民服务。所以这个选举才是每一个国家最大的弱民的第一项个国本。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特别担心美国会走向这个独裁制度。那么我们是用脚投票来到美国的，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最后一个民主的堡垒能够变色。所以关心这个问题，谢谢。
听众朋友，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王海南和纽约律师于平介绍美国华裔社区 如何看针对特朗普的连续两起枪击事件？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中国水军如何升级干扰？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七月遇刺之后，中国水军升级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伪装，试图影响美国大选的舆论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第一眼扫上去， Noah Smith 的 X 账户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在个人简介中，你看到他是一名父亲，前美国田径协会代表，现任泛美体育委员会成员。7月14日，也就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集会中遭到暗杀企图之后的第二天， Noah 转发了三个来自特朗普获胜这个账号的帖子。其中一篇帖子写道，今天美国受到了袭击，我们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帖子下的图片显示，看似上帝之手阻挡了试图射向特朗普的子弹。另一篇帖子则呼吁所有敬畏上帝的爱国者，扩大我们的用户网络，团结起来，我们更强大。你也许会觉得 Noah Smith 只是一名特朗普的忠实粉丝，然而仔细瞧瞧，他的身份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他的封面照片印有简体中文的水印，他的头像来自图片供应商 Shutterstock。他对自己的介绍更是一字不差，照搬一位名为 Laura Smith 的真实用户的信息。长期关注中文的错假资讯与中国大陆的资讯战议题的台湾民主实验室认为，这位 Noah Smith 实际上是一个佯装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台湾民主实验室和美国之音的一个合作调查项目发现，像这样的账户有10个左右，这10个账号全部在7月14日转发了称赞特朗普的帖子，主题分别是宣扬特朗普是天选之子，号召特朗普粉丝互粉以扩大网络，以及一张有关试图暗杀特朗普枪手的位置示意图。报告还发现，7月14日之前，这些账户发布了更多与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开展的网络影响力行动、垃圾伪装运动类似的内容，其中包括新疆、西藏、台湾、新冠等敏感话题上为中国辩护，以及吸毒、枪支暴力以及 LGBTQ 等加剧美国两极分化的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账户已经闲置一年，但在特朗普遭遇刺杀企图后被唤醒。垃圾伪装影响力活动在2019年由社交媒体公司 Graphica 披露，他们说这场行动与中国官方有关，垃圾伪装账户在50多个社交平台上推送有利于中国的叙事，并抹黑中国的战略对手。台湾民主实验室数位情资组分析师嘉博告诉美国之音，这些账户之所以引起他的关注，是因为他们与垃圾伪装账户先前发布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些 mega 伪装账户之所以不同，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放大美国国内的矛盾议题，他们也正在放大有关特朗普的积极内容。嘉博认为，佯装成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成员，不足以说明中国对美国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有任何偏好，或是支持某个政党，因为他们也持续在 X 上看到攻击美国两党候选人的中国水军。而这似乎是中国水军试图与真实用户互动的一个新举措。最先发现中国水军开始佯装为特朗普支持者，并首先创造出 mega 伪装一词的战略对话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爱丽丝·托马斯，四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把问题放在党派的框架下，他们得到了与美国真实用户互动的机会。不过，台湾民主实验室发现的这批账号目前还没有与真实用户互动的迹象。这10个账户中的其中6个是在2015年创建的，但第一个可见帖子均发布于2022年5月18日或5月19日。这些账户的粉丝数量不多，在过去2年中，每个账户大约有100条帖子或是转发。目前为止，这些账户的影响力还不大。台湾民主实验室和美国之音的联合报告发现，目前每个帖子大约只有几百次浏览， 研究人员还需要继续追踪这个网络的影响力。本月初，美国情报机构表示，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正在加大努力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和其他较低职位的选举结果，把目标对准美国选民，展开花样越来越多的娴熟复杂的影响力活动。
好，谢谢易林为我们带来报道。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中国水军如何升级干扰？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教材含锡量飙升，家长不满，颜色革命紧箍咒空前。我们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新学期开学，中国很多家长注意到教材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习近平三个字，而且习近平不只是教孩子们怎么念书，教科书里的习近平还会在经济、法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展示他的思想，这让家长们感到不安。但是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以下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岳歌的报道。
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信息，中国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已启用新版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到2026年这些教材将覆盖义务教育所有年级。修订的核心是全面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例如，道德与法治教材介绍了习近平的经济、法治、文化等思想，语文教材则引用习近平的著作。类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书籍，近年来已进入中小学，鼓励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并用习近平思想照亮未来。家长们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逐渐接受了教材的变化。中国的教材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从1949年的统一编写到文革期间的极端意识形态，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多样化发展。然而，习近平时代教材含锡量的增加，让人们觉得走上了回头路。曾任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的邱家军认为，习近平效仿毛泽东，试图从娃娃抓起进行思想灌输。此次教材修订还强化了国家安全教育，新增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内容，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高校方面，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将很快进入课堂，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引发了教师们的担忧。广东一位教授表示，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可能会让学生变得敏感，甚至导致更多的教师被举报。广东一省属高校不愿具名的副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教材还没有到学生手上，但老师之间有了议论。比如教材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复杂很尖锐，西方国家一直策划颜色革命和西化中国等等这样的提法，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学生变得敏感和狂躁。我们现在担心举报大风暴会不会到来，因为读本到了学生手上，他们会有更多去举报老师的依据。台湾专家赖荣伟认为，习近平的举措旨在巩固政权，因为中共对社会信任度下降，感到不安全，家长们感到困惑和无奈。深圳和广州的家长表示，学校越来越左，教学中政治内容过多。一位家长表示，深圳经济发达，风气也开化，但现在学校是越来越左，开学搞仪式，也鼓励孩子红心向党。习近平刚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讲话，家长委员会就被建议抓紧学习。作为家长，我们内心肯定是反感的，经济发达地方怎么和落后地方一个样了？但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办法。 台湾专家赖荣伟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这种局面，部分家长选择让孩子接触国外教育，以逃避政治化的教材影响。他说，
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离开中国到国外去了啊，然后他自己家长自己本身呢要有一种开放的心胸，自己呢也必须能够接受。
另有专家建议，家长应该与孩子一起学习批判性思维、逻辑学等，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视角。
谢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月歌的报道。中国教材含血量飙升，颜色革命紧箍咒空前。我们马上回来，将带您继续关注经济寒流冻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一再出台政策刺激经济，餐饮业面对经济下行和前途未卜的压力，消费者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导致行业内竞争加剧，利润率微薄，业者或是巨额亏损而停业或者倒闭。下面请金哲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金哲。
北京市统计局2024年农历大暑期间公布的首都餐饮业今年上半年营收等数据，让人们在盛夏时分感受到一股股寒气。在北京，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200万元的所谓限额以上的规模餐饮企业，一般被认为是该行业的优等生及经济好的企业。数据显示，北京市限额以上餐饮企业营收收入下滑 29.49%， 跌至2.8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1.8亿元，同比下降 88.8%， 利润率低至 0.37%。 其中快餐餐饮企业利润同比下滑 49.9%， 跌至2.4亿元，饮料及冷饮企业利润同比锐减 86.1%， 跌至2595万元。而正餐餐饮企业则亏损7651万元。有人统计，以该领域从业人员 28.6 万人计，1.8 亿的利润相当于每人每月盈利仅105元。北京餐饮企业的萧条，十万餐饮在微利线上苦苦挣扎，只是中国整体餐饮业市场不景气的缩影之一。北京市的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餐饮行业的人士说，官方公布的数据已经反映出餐饮行业的困境，这是不言自明的，就像中国整个经济大环境一样，都不是很景气。若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一些即使是客观的看法，也可能会对该行业的从业人员带来一些焦虑。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达到134.7万家，但注销吊销达105.6万家。在中国最大的金融城市上海，2024年一季度限额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企业直接亏损10.69亿，第二季度亏损7.7亿。高端餐更是高处不胜寒，经受不住经济寒冬的肆虐。前不久，位于黄浦江畔外滩18号三楼的上海高端餐饮代表，人均消费高达1580元的拉黛利耶18突然暂停营业。今年4月，北京两家知名米其林餐厅无预警关店停业。他们是被食客誉为北京泰餐天花板的 Tiago 遗体港店，和曾经辉煌一时的顶级意大利菜餐厅之一的 Opera Bombana 乔福芳草地店。有关数据显示，上海人均单价在500元以上的餐饮店，从去年5月的2700多家减少到今年7月份的1400多家， 仍在苦苦挣扎继续经营的餐饮企业，为了避免在这一波持久的经济寒冬中被冻死，不得不自保自救，降价菜单价格，以便能吸引更多的食客。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分析说，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愿意出去吃饭下馆子，并且去那种中高档的餐厅坐下来慢慢吃，作为我们的餐饮文化。但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就要降级消费，就减少出去吃，或者去吃那种比较便宜一点的小馆子、街边摊那种。同时，商务餐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高档餐厅宴客等也都在减少。此外，谢田教授说，习近平搞反腐，公款消费、机关消费也在下降。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呢，中国经济现在我是深度的那个衰退，可能已经步入了萧条了。人们消费降级是肯定的，有些送餐呢、啊，那些就是送外卖这些增加呢，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反应，因为一般你送外卖的点子都是那种比较便宜一点的、简单一点的才会送外卖啊。
好，谢谢金哲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经济寒流冻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将关注美国热搜，秦晖怒评中共的延迟退休新政，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节目最后，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将为您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怒评中共的延迟退休新政。
中国大陆引爆社会舆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正式出台。据 BBC 报道，从2025年起，在接下来的15年里，当局会逐步分批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和58岁。新规同时提到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交费年限从2030年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墙内网友很快编出了网络金句，哎，一个人不想退休，拉上所有人。清华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秦晖在其最新的视频中就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发表看法说，
有些人一为政府卸责就要和西方比，是吧？19世纪英属爱尔兰饿死了人，20世纪苏俄饿死人似乎就是可以谅解的。西方要延长退休年龄，我们也要延长，说是政府不能承担太大的养老责任，人家有限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你权力无限，责任为什么要有限呢？一讲责任你就和人家比，讲权力你为什么就不去比呢？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你有什么理由要那么大的权力呢？你不但征税没有限制，垄断土地收益没有限制，还把权力都延伸到人家子宫里头去了，说什么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真要承担养老责任又说我们要学习西方，要推迟退休了。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中国特色了呢？权力延伸到子宫是中国特色，无限养老责任难道不应该是中国特色吗？
对着网友评论，中共完全不会在乎普通人的生死，只在乎可以从普通人身上压出多少财富。
听众朋友，以上是齐啸天带来的美国热搜，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怒评中共延迟退休新政。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 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